另一个重要的这个叫随葬品的话，就是这个叫石枕，石头的，它是个枕头，哎，这个是正面，正面，这个正面挖下去的形状的话，正好和一个人的脖子的形状是这个一样的。这个是背面，背面的话有字，哎，这个字的话就是所谓的八分书，八分书，和前面的这个叫龟姓石牌上的字字体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和六角形的石牌上的字体是一样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八分书的话，就是东汉晚期到曹魏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隶书。上面的字也是这个叫魏，魏武王常所用魏相石，魏相石，这个是安慰的魏，哎，安慰的魏，相就是脖子、颈子的石，石。那么这个出土以后的话，哎，也是啊，收缴的，收缴以后，经过公布以后，那么的话也引起了不少的这个叫议论，哎，其中来自于中医方面的说法，哎，这个胃这个字的话，通熨烫的熨，哎，熨烫的熨，熨相石就是加热后对脖子进行理疗的这块石头，哎，考虑到曹操生前有这个叫头疼病，是吧？所以的话，这是有一个，这是曹操这个叫平时所用的、日常所用的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常所用还被理解成日常所用的这个叫石头，啊，这个是来自于中医方面的一种这个叫解释。那么这种解释的话，是不是有问题，是吧？这个的话，我们都放到后面去说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是我们仅仅是介绍它的材料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比较早被公布的是吧？那就是所谓的画像石，画像石，这个几块都是收缴回来的，收缴回来的，收缴回来的。那么从这些画像石，它公布的材料的话相对多一些，我挑选了其中三种。为什么挑选这个三种呢？因为这个三种画像石的这个叫雕刻的风格，那是大相径庭，大相径庭，哎，这个是所谓的高浮雕，高浮雕，哎，这个是一种风格，哎，第二种，这个是在这个平整的石材上，整个把它凿下去以后，凿下一个凹面，在这个凹面上进行贴地浅，哎，贴地这个叫线刻，哎，这个是线刻是吧？这个是另外一种风格。第三种的话，就是在一个石块的平面上没有往下雕刻，就在这个石头的平面上，哎，把它进行了贴地，把这个一部分把它贴掉，这个的话叫做这个叫贴地。剔掉一部分以后，留出人物或者其他形象的轮廓来，在这个轮廓里边用阴线对它的细部进行描述，哎，所以的话，这样的东西呢，基本上可以说这个叫剔地的线刻是吧？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有一点这个剔地的浅浮雕，剔地的浅浮雕。所以这个三种不完全不同风格的这个雕琢而成的画像石的话，能不能出于同一座墓，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在这一块上呢，我们说在这个人物的这个角上的话，它有长方形的这个叫空间是吧？这个叫做题傍，上面有字的，哎，这些字把它总结以后，比如说有主簿车，有咸阳令，有计量，有四郎等字样，哎，在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吧？表明这个人物的话，或者这个形象的话是什么？然后在这一块画像石的下部有一个水陆攻占图，这个水陆攻占图的话，我们在上次也已经讲到过，是吧？这个是当时候 比较常见的一种题材。在疑难画像石墓上面的话，这个墓门的门楣部的话就有这个叫水陆宫宫占图。哎，什么地方出土的？那么根据文字的报道，是在什么地方出土的呢？在一号盗洞的周围，在一号盗洞的周围，那个洞的话还在，距地表五米，距地表五米，哎，一号盗洞距地表五米处出土了部分画像石的残块，但是。这样的一个描述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，所以你要从每一句话中间的话读出它的信息来的话，这个也很不容易，是吧？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画像石块不是在墓室里面出土的？因为墓道最深处距地表15米，地表五米处，所以墓室的顶部距地表大概有13米，而距地表五米处的那个盗洞的周围，对我们来说的话，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？那个是一个填土，那个是个填土，所以这个画像石块的话是在填土里面出土的，而不是在墓室里面出土的。根据参加现场发掘的人说，在曹操在西高墟二号墓的填土中，它普遍铺有一层打碎了的画像石块，所以这个一层画像石块的话，它是用来放在填土中间，为了防盗的，为了防盗的，它的性质的话就在于此。如果一定要说这个画像石是墓室里面这个叫出土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告诉我墓室的墓壁的哪个部分是砌有画像石的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墓壁的话是一个砖石墓，而不是画像石墓。哎，所以这个一些这个想法的话，等今后这个叫这个他的正式的简报这个出来以后的话，都要慢慢的来谈。下面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叫炉浅墓志的问题。哎，炉浅墓志这个从一开始华夏考古03年第二期一个叫龙振山的这个人，对，他是看到了这个叫炉浅墓志的拓片，这个是在这个安阳县那个居村是这个采集到，因为那个地方的话是个这个叫砖瓦厂，是吧？这个说是为了取土的话，搞了一些小型的爆破。爆破以后，这个当地的村民的话，在那个爆破以后的泥土中间，这个发现了这块墓志。但是这个老汉他一直没有把墓志拿出来给人看，给人看的仅仅是这个叫拓片。包括龙振山他看到的也是拓片，哎，那么最近传说说这个墓志的原物在河南省文物考古这个研究所，但是的话从这次曹操墓发现以后，河南方面进行论证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块墓志的原物，所以也还是这个叫拓片。哎，这个手拿着这个拓片的这个老汉的话，就是发现这个墓志的人，对吧？那么发现了很多年了，那么这个墓志的话，这个成了这个叫这次论证曹操墓的一个这个叫主重要的证据。这个墓志是赵的建武11年，哎，这个是后赵建武11年，是公元345年，哎，墓志的原文全文是这样：太岁在乙巳，建武11年是乙巳年。11月丁卯朔，哎，像这种文章的话，我们应该全部可以看得懂吧，是吧？有一年考研的时候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的话，这个朔下面打了一点，叫它解释带一点的字，很多人不会。哎，朔的话就是初一的意思，每个月的第一天叫做朔。哎， 11月1号这一天是丁卯，所以这个在史书的记载中间的话，它并不是每个月的一号它都有事发生，也并不是每个月的这个叫一号的话都会给你写这个叫写上一个数，但是它时不时的会给你写上一个数，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叫依据，我们可以按照天干地支前后的日子来进行排比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上面的话写了个11月丁卯数，故太仆寝驸马都尉渤海诏安县卢潜，这个是墓主人的籍贯和姓名，年75，字是世普，于其年9月21日戊子卒。同一年的9月廿1日，戊子这一天卒。7日癸酉葬，7日癸酉葬。所以我们这个中间的话碰到这个数这个叫数据太多以后呢就会混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把这个墓志把它看完以后再说相关问题。墓在高绝桥墨，墨的话是秦汉以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叫表明地点的一个词，阡陌嘛，是吧？阡陌在土地私有化以后它都有地界，这个地的界的话纵横的话就用这个阡陌，所以的话往往以这个叫地主的名字，这个地主的话绝对不还有贬义，是吧？地的主人的姓名或者是以某一个这个聚落的名字来命名，所以这个墓在高绝桥墨，这个墨的话叫做高绝桥墨，往西走1420步，1420步，南下往南走，离开这个墨叫去墨150步，在故魏武帝陵的西北角，在曹操墓的西北角，魏武帝陵的西北角。西行43步北回，往西走43步的话，在北边转过来，到墓的明堂还有250步，写的太详细了，是吧？详细的令人惊讶。好，司上党，这个烧这个砖的，或者是刻这个墓志的人，但是吧。诗通常是作坊主，是吧？作坊主，如果说这个墓志，这个叫墓室，这个砖上面有诗某某作，这个是非常一般的。但是在这个墓志上出现这个诗的话，确实不好解。上党的这个人，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，这个人叫谢建，字子泰，所安。墓入四葬，神道南下，这个就是卢潜墓志征集来的卢潜墓志拓片的全文。在这个里边，是吧？那么在很多人的解释当中的话，也就是说卢潜这个人的话是9月21号死的，7天以后下葬的，葬得比较匆忙，而且以此来探讨当时候的人这个叫死了以后到底隔多少天葬，是吧？都被这样的研究作为材料来用。但是你看一下，9月21号戊子是戊子，这个癸酉的话7天以后是什么？那根本就不是癸酉啊，是吧？不是癸酉。11月丁卯是朔，11月7号是癸酉。所以下葬的这个叫日期的话，应该是11月的初七。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啊，在前人的这个很多人的探讨中的话，都把它这个叫忽视了。这个忽视的话，对是否曹操墓的判断没有影响，但是可以反映出的话，对这个整个一个论证过程的一个粗糙。好，这个里面的话还有一处叫西绝桥墨，现在叫高绝桥墨。这个地名的话叫做这个叫 高穴，是吧？西高穴嘛，有西高穴的话就应该有东高穴，所以高穴跟高厥这个倒是非常有这个意思的，因为在中古音的话，这个厥跟穴的读音是一样的，读音是这个叫一样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1420步这种说法也非常罕见。这么长的一个距离的话，相当于4里220步，一个一个的用1420步来表述的话，这也是非同一般。另外，墓的明堂是什么？解释的话也不一样。明堂这个词的话，在这个时候其实还不太多用，不太多用。有人说这个是享殿，叫做明堂。又有人说这个是墓葬的规划图，这个也叫明堂，但是规划图的话怎么能够在地面上呢，是吧？等等，反正的话留下的疑问的话还有这个叫一些。所以这个地方最关键的一句话是，在故魏武帝陵的西北角，也就是说故魏武帝陵就应该在卢浅墓的东南方向，而且这相差170步，170步是现在多长啊？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一步是多少尺啊？一步是多少尺啊？是几尺啊？五还是六？这个很关键，是吧？五还是六？从一开始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北朝这个时候啊，十六国的这个时候的话，它这个尺的话，可能推测跟汉魏时期差不多，因为到北魏进行改革以后的话，这个尺放大了，放大到了28厘米前后。这个时候的尺的话，一尺可能还是23到24厘米，这个是一尺。这个时候的这个一步的话，等于六尺。到了唐代以后，隋唐以后，这个尺的话一尺变成30厘米到31厘米了。为了使得这个一里的这个长度的话保持基本不变，所以把这一步六尺改成了5尺。因为的话，这个的话是以隋为先后，是吧？所以的话，这个五跟六的话，这个叫不一样。所以这个170步。那是很近的距离，是吧？很近的。所以这个只要其实的话，只要这个叫发现卢浅墓就这个叫行了。偏偏卢浅墓不知道在哪里，只有一个卢浅墓志的这个叫拓片，这个非常遗憾。好，上面的话我们是看到了这么多这个叫它的这个叫出土器物，是吧？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回顾一下。这个是一二号墓的这个叫并列，是吧？这个是一号墓的墓道，这个叫发掘前，这个是一号墓的墓道发掘以后，都讲出了是二号墓，是吧？总觉得一号墓应该先发掘，这个叫实际上这次先发掘的是二号墓，这个是二号墓的甬道，二号墓的墓门，二号墓的前室跟两边的耳室，这个是前室跟后室之间的通道，这个是出土的部分的随葬品，这个是三个个体的头盖骨，这个是出土的这个叫六角形石牌，或者叫做碣，是吧？这个是龟形石牌，有收角的，有一部分碎片是从墓葬里面出土的。这个是两个保存完整的，这个是最完整的一件，它的文字的话也可以完全把它读得出来。这个是出土的啊，这个是收脚的另外一件叫魏相石，这个是收脚回来的画像石的残片，这个是卢浅墓的墓志的拓片。好。